我们今天继续彼得书信的正道系列，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从今年年初，一场看不见的瘟疫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如今半年过去了，疫情的传染势头依然没有停止，截止今日，全球感染人数已经超过千万，死亡人数接近50万，仅在美国感染人数就超过250万，死亡人数也接近13万，而疫情带来的二级伤害更是难以估计。据美国劳工部五月份的失业统计，就有2100万人失业。再加上目前美国种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使整个世界都处在不安定当中。想到年初开始的澳洲的森林大火、非洲的蝗灾，以及中国似乎疫情稍稍控制但是又有二次爆发的苗头，再加上中国西南部还有东部的大水，如今又有墨西哥的地震，以及在世界各个火药桶似乎又有可能这种爆发战争的这种传言，就连很多的非基督徒不认识神的人，当他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他们也不由得发出世界末日这样的一些感叹。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当然知道不管是地震、瘟疫、饥荒、战争，包括战争的传言，而这些都是作为末世的预兆，而这些预兆今年它集中性的再去爆发。其实这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主题，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作为神的百姓，我们该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来等候主的再来呢？主来的日子近了，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在末世忠心的来见证我们的主呢？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翻开圣经彼得前书4章1到11节，我们来看神他要借着使徒彼得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关于末世的劝勉。我们打开圣经彼得前书4章1至1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侍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你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在神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不仅借你的儿子拯救我们，将圣灵赐给我们，天天与我们同行，也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不偏离。就求你 亲自帮助我们来进入你的话语当中。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为锋利，能够剖开我们的心思与意念，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更新我们生命的养料，也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也求主保守下面的时间，特别越过孩子的软弱，高牧孩子的口能够忠实地传讲神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一直到四章的十一节是作为彼得书信的中间的部分，它基本上涵盖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做在外邦是作为寄居的，作为客旅，如何在外邦的社会当中去见证神。他先是提到了一个总的原则，具体又接着讲到与政府的关系、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其中如何去承受神的福气。今天是彼得书信中间部分的最后一讲，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在万物的结局近的情况下，那么基督徒该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第二次到来呢？我们会从两个方面，从对外就是面对不信的世界，和对内就是在教会中，两个角度分别来看这个问题。对内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乃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需要有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兵器，因为知道神是最终的审判者。对外，神特别的借着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四个末世的警言，好预备我们，让我们等候预备主的再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就是基督徒在不信的世界当中该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到来。经文这样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是在四章的一节，这里面它有一个字眼，就是兵器。也就是说，彼得他在这里以一个战争、一个征战来形容基督徒在世的生活，而这一场征战呢，是由耶稣基督所带领的他的众天使和基督徒与另外一方，就是撒旦带领的魔鬼，以及在他的影响下的世界还有肉体之间的一场属灵的征战。而当一个人一旦他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他就成为主耶稣的精兵，来参加了应召参加了这场属灵的征战。而这场属灵的征战，它的激烈程度和它的影响不亚于人类历史当中的任何一场战争。它的结果只能是有一个，要么我们基督徒靠着主耶稣基督战胜敌人，进而分享基督的胜利和荣耀，要么成为魔鬼世界和情欲的俘虏，陷入沉沦和羞辱。那在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有什么样的武器让我们可以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呢？大家可能很熟悉的经文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的，但是彼得也在这里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们来去认识这场属灵的征战。那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基督受苦的心智就是我们打胜这场属灵征战的武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会不会很吃惊哦？这里面竟然不是说给我们更多的能力、恩赐或者祝福，而是说以基督受苦作为心智，这是我们属灵征战当中的武器。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一种教导，说什么呢？说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了，那么我们基督徒就不用受苦了，我们只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那这种教导听起来是很好听的，我们也真的希望这是一个事实。然而这种的教导呢，它既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也与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生活的经历不相符。因为从圣经来看，基督徒效法基督就是效法什么？基督的受苦。而且从经历来看，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无不是他们去经历了神所允许的各种的苦难，他们的被炼净，而且更深的来经历主在苦难当中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其实圣经也说，如果没有与基督同受苦，也就谈不上与基督同享荣耀。你会发现这种似是而非的教导是极其错误的，它不仅让很多人困惑，其实它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真正成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我们来再谈这个基督受苦作为心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基督他的受苦。而基督受苦的主题可以说贯穿整卷书信，一章二章三章都在讲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我们有三个方面可以看，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受苦是出于神，他是有神所预定的，有先知所预言，并且有圣灵来借着人来传给我们的，因为这是福音的中心呢。第二个，基督的受苦是代赎性的，就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他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死和最终的审判，引领我们到神的面前。第三个，基督的受苦也是榜样性的，就是基督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甘心受苦，为我们留下榜样，为的是什么？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的受苦，他是顺服父神的旨意，是为了救赎他们，并且他走在前面，为我们留下了可以效法的榜样。因此信徒不仅作为基督受苦的一个受益者，因为基督的受苦我们被拯救成为神的儿女，到达神的面前，基督，而且基督的受苦我们也是基督受苦的一个效法者。经文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里面我们看也还有这样同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信徒与基督同受苦，是圣经很清楚明白的教导。那么基督受苦的心智何以成为我们基督徒在这场属灵征战中得胜的一个武器呢？经文接着说，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不犯罪是属灵征战的关键，而受苦则是不犯罪的关键。首先我们知道基督他通过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他已经取得了这场属灵征战的决定性的胜利，这就像一个 D-Day。 那么基督徒需要做的就是坚定的站在主基督的这边，直到最终的胜利，就是等到 V-Day， 我们就是在 D-Day 与 V-Day 之间。可是呢，我们的敌人撒旦、世界和肉体，他想尽办法诱使基督徒来离开基督，来去站到他的这边，来去听信魔鬼的谎言，来去听从世界的价值和肉体的引诱，从而去犯罪。而犯罪在征战当中，你去站到敌方，也就是说你已经输了。犯罪就代表着你在这种属灵征战中你要向敌人投降。而在你想要不去失败，那你就不能去犯罪。而不犯罪就意味着你需要对这个魔鬼的谎言，需要对这个世界的引诱，还有肉体的这种引诱，你需要对他说 no。 特别是在面对一些很容易让你在犯罪的情况下，你去说 no， 去违背你自己的那种肉体的倾向，去拒绝那种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实际上却是谎言的东西。你知道当你这样去做这种抵挡的时候，你就会受苦。所以 在里面说，不犯罪是属灵征战的关键，而受苦是不犯罪的关键。启示录怎么说？启示录里面提到，在征战当中有两个重点。这里面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在，这是讲到末世的征战当中有两个得胜的要诀。第一个是什么？靠着羔羊的血，这是在指着基督的受苦。第二个呢，是为了忠于见证主的道，即使付上心甘情愿的付上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这是在讲什么？信徒的受苦，基督的受苦和信徒的受苦。这在你会看到约翰跟彼得，他其实他在讲的同一回事，就是在属灵征战当中的这个受苦，以基督受苦的心智作为武器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子，我们这种受苦才能算是基督受苦的心智，是有能力离弃罪恶，有能力能够击退仇敌。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这种属灵的征战当中的。那你是要举起你的武器，拿起这种以基督的受苦的心智作为武器去征战呢，还是你要逃避这种苦难，去享受暂时的安乐，但却是面对永远的属灵的沉沦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要做的决定。经文为了进一步说明以基督受苦心智的必要，彼得他特别强调说，基督徒在未信主之前那种随从情欲的日子已经够了，已经够了。这里面他称未信主的人为什么？外邦人。外邦人他是什么？以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来去描绘这种未信主前的外邦人的生活方式。显然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因为你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醉酒有什么问题呢？那在这一系列的词汇当中，基本上可以有三组。前面两个行淫、阴邪还有恶欲，这个跟什么？跟性不道德有关系。接着的三个，醉酒、荒宴与群饮，这个跟什么？跟这个酒精的滥用有关系。然后最后一个是讲到这个偶像崇拜。我们就拿这个性来说，神他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在婚姻当中，婚姻的保护当中，性是好的，是被祝福的。可是这个性一旦脱离了婚姻的保护，不管是婚前婚外还是同性之间，我们看到都是为神所厌恶和禁止的。因为他在这个保护当中是被祝福，一旦出了，他就会对个人、对婚姻、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很多的伤痛。而醉酒也是如此，酒也许在一些场合适量的作为庆祝也许是无可厚非，可是酒经常被作为滥用，甚至去麻痹自己可能更重要的一些问题的一些东西，结果导致对身体、对关系，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的危害。而在我们21世纪，你会发现使人上瘾带来很大问题的不只是酒精，还有什么？还有毒品。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一些发达的地区，毒品，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就在芝加哥，可能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经常是酗酒。那在一些比较好的社区的问题，比方说在 Naperville， 年轻人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毒品。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不管你的处于什么样的阶层，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深陷其中。这些除了它对这个个人的身体、对家庭、对社会带来伤害以后，它其实是在伤害神，它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而彼得称这些不管是性的这种不道德，还是在这些滥用酒精、毒品，包括现在的这种网络的色情，这些 都包括拜偶像都是什么？放荡无度。经文说它是放荡无度，这个词是很有意思，它在希腊文当中它是 asotia， sotia 是讲的救恩，前面它加了一个否定词，就是没有救恩。它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生活方式，这些行为都跟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完全没有关系，对我们的终极没有任何的意义。这里面特别对基督徒说，我们信主之前可能在这一方面或者多方面有这种放荡无度的生活，现在这些已经够了，不要再继续做了，不要再沉溺当中，要脱离这些。可是我们真的一旦脱离这样的生活，你会发现你身边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他甚至会诋毁你。要知道初代的基督徒，当他们去真的去认识主，去拜神的时候，他们被这些周边的他们啊希腊罗马的邻居称为什么？无神论。他们被戏称被讽刺为无神论，因为他周边的人都是多神论。而现在你知道在西方啊，它是以一个强调多元文化和包容嘛，任何的宗教信仰都是被鼓励的。你去看大学校园啊，在一些啊很多的这个社区当中，他们会鼓励你各种的宗教，很多的新纪元啊，各种东方的神秘的宗教啊，非常的流行。但是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的不包容，因为你一旦成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思维很狭窄的人，你是一个 narrow minded 的一个人。你在一个大学，你做老师，你在学术圈，你一旦公开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会很快去怀疑你的学术的 credibility， 怀疑你的学术能力。你知道他是美国基督徒可能面对的逼迫啊，他很多是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者是社会媒体上的，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可能他们直接面对的政府，或者说一些强势宗教的那种直接的武力的或者政治手段的那种直接的逼迫。也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方，你真的要活出你基督徒的见证的话，你都需要做好为主受苦的这个准备。那即使我们在这种受苦当中，我们是也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最终的审判者。彼得说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末世审判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人，包括认识神的人不认识，都要从死里复活，一起面对主的公义的审判，无人可以逃脱。一方面不敬畏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他们就是沉沦。那另外一方面呢，敬畏主的基督徒呢，则被神保守，永远活在主的面前。这里面说，虽然我们的肉身死去，这是说什么？也有福音传给他们，是说基督徒他是听到了福音，相信了福音，甚至为了主的受苦他已经死了，可是在灵里他依然活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肉体的死亡并不能改变福音对我们整个生命的这种转变，和神对我们的这种啊这种赐永生的祝福。这无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面对末世不应当是一种恐惧，而是一种啊期待，不应当是一种羞辱，而是应当是一种欢喜快乐。我们盼望主的再来，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态度。我们想想看，这也是特别是对于受苦的人，在愿意以受苦作为兵器来处在这种属灵征战的当中的基督徒，这是一个莫大的一种盼望和安慰。这将整个改变了我们来看待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角度，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像主一样为主做见为神做见证。我们想到这是讲到在世界当中，这是对外该如何预备。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对内，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这些基督徒该做什么来预备主的再来呢？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出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同样他宣告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使徒保罗也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无论是约翰、耶稣还是使徒，他都是提醒我们说什么？天国近了。为什么？因为天国的君王已经到来了，末世的序幕已经拉开了，就是我们已经在末世。而这里边彼得他不只是说我们在末世的一个事实，而是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第二次快要来了，这个末世万物的结局近了。那在万物的结局的时候，会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到来，第二件事情就是信徒将完全得着天上的基业，以及末世将完全向我们显现的救恩。可能我们现在对救恩是一种出场，可是将来将是完全的实现啊！而且呢，我们要得着基督里完全的荣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末世审判的开始。那万物的结局近了，将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如果你从这个万物的结局近的观点你去看，真的吗？真的你以为重要的是重要的吗？真的这是当我们面对这个疫情，面对这些末世的征兆在显现的时候，我觉得对基督来说是一个很好重新思考的机会。到底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哪些才是有永恒价值的，哪些才是能存留到永远的？就好像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什么，那些所有的奢侈品店，他们的基本上是没有生意的。那个时候最抢手的是什么？是卫生纸，是洗手液。你会知道在这种当中，连不信的人他都知道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现在要面对主，主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是什么是重要的？我们要抓住什么？我们要放弃什么？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我们感谢神，他也借着彼得给我们有四个很好的提醒，我称它为末世四警言。第一个警言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人面对末世的时候会有两种常见的错误态度，第一种就是冷漠，它要么是基于不符合圣经的一种所谓的宿命论，就是说神反正会做他该做的，那我该怎么着怎么着。这种听起来好像很相信神的这个全权，但其实这似是而非，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或者是有一种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末世，那有这种冷漠态度的人呢，他或者不愿意去思考这种末世，也不想自己的生活有任何的调整和改变，当然他也不会警醒的祷告。这第一种错误的态度。第二种呢，是一种狂热，就是他去相信并且去宣扬超出圣经教导的所谓的末世结束的具体时间，就是具体日子。比方说家庭电台的哈洛康平，他提出首先第一次提出审判日是1994年，他错了，接着又修改，他说是2011年5月21，结果又错了。他现在就是说，你知道吗，其实你去看2000年的教会历史，各种各样的关于主再来的具体的日子的释经和预言不绝于耳，可是没有一个是对的。圣经其实早就教导我们了，圣经怎么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可是人依然带着这种不健康的好奇，有这种不健康的属灵的热情，还是想要想方设法的去追求那个具体的日子。可是你会发现，这种狂热追求的人，他们经常去忽略了他们在地上的见证，包括忽略他们跟家人 于教会对社会的这种责任。你看到有些人他们在传扬这种狂热的末世论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离开他们的家，就是跟这个社会隔绝，然后做很多疯狂的举动。你会发现不管是冷漠或者是狂热，都是错误的这种面对末世的态度。那这里面彼得怎么教导我们呢？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式呢？这里面说什么？谨慎自守与警醒祷告。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呢？谨慎自守就是你去看清这个事情的本相，并以合宜的行动去回应。而警醒呢，则是与醉酒 sober 就是与醉酒相反，它是你要有清醒的头脑与警觉，特别是关于末世。谨慎自守与警醒，这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在末世所当有的思想模式和生活态度，而不是让你混乱，而不是让你狂热，更不是让你冷漠，而你想要有这种谨慎自守还有警醒，你就离不开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你要对神的话有习练通达的了解，否则的话你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这种错误的教导就是引导过去。而一个真的谨慎自守和警醒的人，他会清楚地看到我们基督徒在末世当中就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看到教会与社会的这种互动，我们看到征战双方的这种属灵征战的真实，我们看到基督的国与这世界的国之间的这种张力，你会特别的，你会自然的就要去祷告，你会为着神的国，为着教会来去祷告，来去守望。这是第一点，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神给我们基督徒末世的第二警言呢，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当中提醒基督徒在末世说什么？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而这种里面讲的彼此切实相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去教导的。你知道，你爱一个单纯的人，还不太熟的人容易呢，还是你去爱一个经常软弱犯罪的你很熟的一个人容易呢？这个大家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呀，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像天使一样那么的可爱，哎呀，教会好像天堂一样，我们爱神爱弟兄姊妹。可是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增长，也随着你的经历更多，你发现包括你自己在内，你发现哎呀，基督徒也有很多的软弱，基督徒也会犯罪，原来教会当中很多的罪人，或者说教会充满着罪人。那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爱会淡淡下来，我们对教会的服侍也会越来越远离。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在想，这是神的心意吗？就像在蜜月期，你可能双方都非常的相爱，可是你知道蜜月期会结束，你会进入真实的那种生活的经历。我们知道婚姻并不容易，而只有在不容易当中靠着主学习彼此相爱，那才是结出那个真正婚姻经历那种婚姻的奥秘与意义。其实在教会，我们基督徒跟教会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就在想，那神他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罪，看到教会的软弱，神会怎么做呢？神就不管我们了吗？放弃我们了吗？我在准备的时候又特别想到这个先知书何西阿书，大家知道我的微信的名字叫何西啊，是从这儿来的。它里面神给何西阿先知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命令，他说你要什么？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圣洁的先知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可以想象吗？这里面其实神透过先知的这种先知性的行动来去传递给百姓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 神要借这个行动来指出他自己百姓对他的不忠，就好像淫妇一样。神是那位丈夫，这是讲到神他的这种心里的这种痛苦，对神的这种伤害。神要指出他子民的这种不忠的罪、淫乱的罪、拜偶像的罪。可是另一方面呢，因为看到神也表达了他对他子民这种深深的爱，这种超越的爱，就是当他的不忠的妻子真正回转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告诉先知说，你要劝导引导他，说安慰的话，要重聘他永远为妻，以仁爱公平慈爱怜悯聘他归神，就是让神让这个曾经对他不忠的妻子，当他妻子回转的时候，神要爱他，接纳他，好像他起初那贞洁的妇人一样来去爱他。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对神对我们的爱啊，我们对主对教会的这种爱，有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有的时候常常只是停留在人的层面，可是我们看圣经，我们去从神的角度看的话，我们看到神的那种爱是一种超越的爱，而这种爱也体现在主耶稣基督他对待罪人，也看到使徒他在教导哥林多教会。我们非常喜欢哥林多十三章爱的颂歌，很多婚姻婚礼的时候都在唱，可是他在原文他在原来的场景当中却不是在婚姻当中，而是在一个问题重生的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他们有分教会分裂的危险，他们有各种骄傲的危险，他们有各种混乱圣餐的危险，乱用恩赐的危险，就是在这么问题丛生的时候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其实教会什么时候需要爱呢？越是在难的时候，越是在软弱的时候，越是需要爱。就好像神他用那种超越的爱爱他的子民，基督用他的超越的爱爱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也应当以这种超越的爱来爱我们身边当中那些看似软弱的肢体。而且这里面说什么，还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这个让人很多人很困惑。其实在箴言书他有类似的讲法，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在雅各书也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爱遮盖罪，他在讲什么？难道他在讲说爱可以成为掩盖罪的借口吗？有的人会这样理解啊，听起来是，但是实际上这跟圣经的整体教导不符合的，因为是跟神的本性也不符合。神是什么？神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欲有罪。神是一个非常公义，神以公平和公义为他宝座的根基，神不会把黑当成白，白当成黑的。那怎么理解这个经文呢？那这里面是爱遮盖许多的罪，是遮盖谁的罪？是遮盖那个爱人者的那个人的罪呢？还遮盖那个犯罪冒犯你的那个人的罪呢？还是双方的罪呢？怎么去理解呢？我想他这里面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说，在关系非常难的时候，在有这种冒犯彼此犯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爱是很关键的。出于爱的饶恕，就是你要去饶恕对方的这种冒犯，给对方机会，这样的话使对方有悔改回转的机会，不至于把这个罪让他继续，你绕一个罪他会升级的，或者说你相互报复也会升级，他这个罪会越来越影响大，不止可能是两个人，他会到一个组，甚至到整个更多的人影响其中。这里面说爱可以给他一个悔改的环境，尽管这个是不能保证的，因为有可能你爱他，他可能是什么 abuse 你的爱，滥用你的爱，他可能会做更多的坏事。尽管如此，但是圣经依然劝导我们说要去相爱。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一个彼此相爱的社区可以使饶恕可以很快的发生，可以去减少这种罪恶对整个社群的这种破坏性的影响，防止这个矛盾冲突和这个罪恶到了一个难以收拾的地步。这是为什么这里面说要彼此切实相爱， 这是在末世将人心冷淡的时候，在问题发生的时候，越是需要有这样的爱。这第二个。第三个，神给基督徒末世的第三警言就是互相款待。互相款待在各个文化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来自于这个华人文化，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美德。那在教会当中更是如此，而且它还被赋予特殊的神学意义。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神是一个款待人的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跟神是陌生人，可是因为神款待我们陌生人，使陌生人成为什么？神家里的人。而且因为神他款待人，他也要求他的子民也要款待其他的人。我们也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很多的耶稣跟这些人之间的对话都发生在什么场合？宴席当中，就是彼此款待的时候。在款待当中，你会看到很有意思啊，耶稣那些人款待耶稣的人最终被耶稣款待，那些接待耶稣的人最终耶稣把他们接待接入神的家。其实希伯来书不也这样说吗？说你们要什么？要接待外人，因为你不知道你就接待了什么天使。就是基督徒，当我们真的以神的这样的一个款待去接待别人的时候，其实神就在里面动工。好像是我们人在做款待人，其实是神在做款待人的工作。我们想一想，我们很多人都是来到北美以后才信主的。你像你是怎么信主的？是不是因为北美的很多美国教会啊，或者华人教会邀请你到他们家里去啊，他款待你，在那种款待当中发生了，就是福音被传讲开来，你的需要被满足，你的关系被关注，你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会发现，因为基督徒的款待，然后你就领受了神的款待，成为主家里的人。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也需要去操练这样的款待，这里面就是彼此款待。其实款待是爱的一种延伸，是爱的一种具体的表达。我们在讲传福音，其实是你去接待，这种款待是一个很好的啊，就是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因为真的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家就觉得那是我的不能动，就是我们需要去克服一些我们的舒服区，甚至会有冒险。因为你把你的家敞开的时候，你要 take risk， 你会想别人会不会 abuse 你的好心，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他还说你要继续做。他说不要抱怨，不要发怨言。为什么？因为你一到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你就再也不开放了。但是这里面说你要继续去做，这是第三个。那神给我们基督徒末世的第四个警言是什么？就是个人要发挥恩赐来建造教会。根据圣经的教导，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都有一种或者多种属灵的恩赐。而神赐下属灵的恩赐的目的呢，不只是建造自己，而是为了建造什么？基督的身体，就是来建造教会用的。这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里面的彼此相爱、彼此接待、彼此服侍。你会看到这里面都是一个教会的观念，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社群的一种概念。而且他说你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家是什么？管家就是你要忠于主人所托的。恩赐不是你的，这里面告诉我们恩赐是神的，是从圣灵来的。管家就是你按照主人的心意去管好你的恩赐，去好好使用。而一个不好的管家呢，就是他会很自私的把这个东西为他所用。那不管是忠心的管家还是不好的管家，都要面对神将来的过问。这里面特别提到有两种具体的恩赐的使用。一种是话语上的，他说是讲道，我想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教导啊，不是只是那么狭隘的一个讲道。他说要照着神的圣言讲，所以不管是讲台、主日学、小组查经、门训，或者就是在饭桌上、私下、在你的家庭，当你去讲的时候，你都是在使用的你的这个恩赐，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就是说你在去讲的时候，你是在为神讲，你要按照 圣经去讲，不可没有讲神的话语，也不可只是在讲你自己的意思，或者把你自己掺进去很多自己的私意。你知道在教导时恩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恩赐，也是教会非常需要的。但是神的这个过问也是很严厉的，神怎么说？在教导上如果不忠心的话，将受更重的审判，因为你这个影响到很多人呢。这是第一个话语上的恩赐。第二个是行动上的恩赐，就是服侍人，他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里面说我们在教会中做服侍的，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是神，最终得荣耀的也是神。也就是说，神不可能他差派你做一项服侍却不给你服侍的力量的。就是说你应当知道你所能参加服侍是因为神给你力量，而且最终你要归荣耀给神。也就是说，在服侍当中你要让人看到这个焦点啊，不应当是我自己，而是让人在你的服侍当中看到基督。最后我们看总结，万物的洁净了。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就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去战斗，我们要与基督的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来打这属灵的征战，就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不随从情欲，甘愿受苦，如此我们便能脱离各种的罪恶。因为我们坚信公义的主必要审判恶人来保全义人，那在教会内呢，我们要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来面对这个末世，而且在教会中要彼此相爱、互相款待、彼此服侍，一同来建造神的家。如此，即使我们基督徒外面有逼迫、有艰难，内里有软弱、有犯罪，我们依然可以加入使徒们满怀盼望的等候主的再来，满有喜乐的去颂赞主的名。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啊，求你亲自来预备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子民。我们当以基督受苦的心智为武器来征战，使我们顺服神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要犯罪，甘愿受苦，因为知道神将来必要审判世界。神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践行你的末世谨言，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彼此服侍，来建造神你的家。求神与你的众儿女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